汽车立体声，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问候所有全国在200多个城市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汽车立体声网络上收听也非常方便，大家只要在任何的视听平台里面搜汽车立体声都能找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四个我们汽车方面的大事啊，但是之前呢也说一个国家大事哈，当然这个国家大事不是现在的国家大事，我也是有感而发吧。前几天一直在那个去陕西的汉中秦岭南路啊，到了汉中以后呢，事情办的差不多了，忽然说看地图上面有个地点叫做韩溪夜长，寒呢就是寒冷的寒啊，溪水的溪，夜呢就是夜晚的夜，长呢就是涨水的涨。哎，我看到这个四个字之后我就问啊，这个地方是不是当年萧何御下追韩信，然后结果因为那个溪水涨得特别高，这个韩信过不去了，他没法走人，等了一下，所以萧何就把人追到了他，结果呢刘邦跟韩信呢是登台拜将，然后一下出兵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开始啊，就开始北伐争夺了天下，是不是这个地方？他们说就是这儿。我立刻那个跟向导呢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呢真的是一个在一个大路的十字路口，其实就是你家乡的任何一个地方的路口，发现了旁边一个小亭子，这亭子很破了已经啊，里面有三块碑，这个最左边的这个碑呢应该是正统的碑啊，但是漫面不清了啊，中间一个碑上面写着韩溪夜长这个四个字啊，还有右边那个碑呢是一个清朝咸丰年间，说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至此，就在这儿。还有当时看到这个地方我都感动得快哭了啊，就是一个寻常无奇的路边，几个老大爷还坐在一个亭子里，就是拖着鞋光着脚就在那边聊天晒太阳，然后当年你想想萧何月下追韩信就追到了这个地方啊。后来我们那当地的一个朋友给我讲了，说你说这个韩信啊真的就是因为溪流嘛涨起来没走成呢，还是说他就在那边犹豫在等呢？等的过程当中啊他借口说这个韩溪夜涨我没法走了，萧何才追上来呢？你说这说不清楚了，你就说人不留人这天留人啊，这也有可能，等等你吧，反正如果你要有诚意的话，刘邦你要有诚意，你这萧何追过来那我就跟你回去哈，那你要是没有诚意的话呢，反正我再等你两天好像也行这个水涨起来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哎呀这个不是我呀，是老天爷让我留下来帮你的。有时候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创业嘛，那个我正好呢有几个创业朋友，这两天跟他们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他们说这个叫欲拒还休啊，有的时候郎有情妾有意，这事儿他真的就没准能成，如果一门干的你就说我非要这么努着干逆势而为，他就成不了。所以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大家仔细琢磨琢磨这欲拒还休啊，这谈恋爱啊创业啊好像大都是如此的水到渠成，可能是天时地利人和吧啊，那才这个事儿才能成，任何一方较劲啊这事儿都成不了。好，大家想看那个韩溪夜涨我拍下来这几块碑的样子啊，我发在我那个自己那个微博上了，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还是很感动的。刚才说到了创业不容易啊，这个刘邦呢被项羽封到三四线的城市啊，这个汉中，结果没想到依然还能成就一番大事，成为大汉王朝。这创业之艰难不容易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第一件事也是创业之艰难的事，小鹏汽车。8月8号凌晨啊，小鹏汽车正式向美国那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招股书，拟于呢纽交所上市。文件内容表示呢，这次 IPO 的承销商包括瑞士信贷、摩根大通和美银证券。那么小鹏 IPO 发行区间和发行股份数呢没有定啊，融资额也不确定。招股书所列$1亿的仅是披露的这种位置啊，但不代表它正式的这个实际融资额，但也不少啊。那如果小鹏汽车这次 IPO 成功，它继未来汽车、理想汽车之后，第三家登陆美股的中国造车新势力。小鹏汽车2018年10月份开始生产 G3 汽车，那么今年7月31号呢已经交付了18000辆，还有一个它叫 P7 的车型也开始投产了，那今年5月份呢开始交付，也就是说今年7月31号小鹏呢向这个客户交付了大概1000多辆吧，不到2000辆的 P7， 他说明年也会继续推出第三款的电动轿车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鹏。小鹏现在要说国内电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三强啊，未来肯定是第一啊，第二个一定是理想，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还不太确定，但是小鹏汽车无疑是一个很有力的竞争对手。说到了这个小鹏汽车以外，那么再讲一个算是造车新势力吗，但是他用的是老资本的钱啊，坊间不是有那句名言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钱人啊，这钱能解决很多的事情，但如果你不能解决这个事情的话，那你就是钱砸的还不够啊，造车领域就是这样。那个恒大的老板许家印亲自给咱们认定了这个世上无难事只怕有钱人这个道理。 8月3号，恒大集团呢在上海、广州呢同时举行发布会，发布了恒驰品牌首期的六款车型，从 A 级到 D 级啊，它这一下全套给你了。它以前我们老说一款车型、两款车型啊，三年再发行第三款，我这个那都算快的。现在它一夜之间发了六款车型 ，A 到 D 级都有，这个让我很意外。它有那个轿车、轿跑、SUV、MPV 跨界 Cross 车型啊，很多。看来它没少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这做了不少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许家印吧，当时在视察恒大生产基地的时候啊，他这么讲，他说我现在啊又回到28年前我在武钢当这个车间主任的那个感觉了。今天看到我们建设的世界领先的装备、世界领先的工艺、世界领先的智能制造汽车的生产基地啊，我是很开心很高兴的。后来呢那个视频啊被频频刷屏，那备受关注的恒大汽车的上海广州的生产基地呢第一次曝光，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那官方介绍呢，这两大生产基地呢都是工业 4.0 标准，世界最先进的装备和工艺啊，安装智能机器人多达2500多个，实现了世界最先进的智能技术，都是钱砸的啊，在全面投产以后呢，能做到每分钟我就能生产一辆车啊，当然是原材料够的情况之下。说到这个恒大呢，我有自己个人一个看法啊，就是你说车不车的我都已经麻木了啊，我现在满脑子就想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没觉得说恒驰12345 6这六款车什么样，反而他这个事儿啊给我们感觉就是哎呀有钱真好。我们大家都不太关注这个车怎么样了，我们只关注说哎呀这是一口气六款车太能造了这个。那我们再说一下车型吧，六款车的定位确实不太一样，恒驰一呢是中大型轿车啊，轴距是3150，那么恒驰二是中型汽车啊，走的是运动风，恒驰三呢它中大型 SUV，恒驰4呢是七座 MPV， 恒驰5是紧凑 SUV， 恒驰6是跨界 SUV。 你说这六款车它的标号跟大家想象不一样，在我们印象当中啊，就是我们常用的说，如果说它的代号是1，那肯定是小型车3啊，13579，这个大概就是大家熟悉的宝马呀，那个奥迪奔驰都是这么干的。那个阿拉伯数字越大说明这车型越大啊，那个数字越小车越小，但是恒驰不一样，它恒驰是1着重大了，但那6的话是跨界了，它这个排序啊反正就是一比较大，后面的数比较小，这个跟车型是有关系的，跟咱们大家理解的比较蛮拧啊。可能这个据说是恒大的热身啊，六款车只是秀了一下肌肉，内饰方面和动力方面完全没有确切的资料啊，谁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呢就看个热闹吧，对吧。所以无论怎样，但人家确实有决心啊，也不缺钱，所以我们就坐等恒大汽车量产上市的这个时间啊，或者说看它的车型吧。有钱就砸砸砸啊，就买买买，你就是豪豪豪啊！短时间3年，他就为汽车砸下了数百亿，一下拿出六款车型，也确实是真的让人很惊讶啊！好吧，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说另外两件大事啊，一会儿回来。
汽车立体声，您的爱车情报站，会新车，私车定制，会买车，会客厅大驾光临。庖丁解车，精准分析，会拆车，大师来帮您，会用车，自驾上路，会玩车，我们都是汽车人。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汽车立体声啊，我是董斌。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关注的是几件汽车方面大事，其中还有一条呢，我们就要说第三件事呢，跟大家关注的就是交通法规的。8月5号北京交警随手拍交通违法举报平台正式上线了，哎呀这个心情非常复杂。这个大家在日常出行了以后啊，就说如果你发现那个有什么车辆违法情况，像机动车占道啊、公交车道啊、非机动车等等乱停车，你就随手拍吧。据了解呢，他随手拍呢是提供视频举报、拍照举报两种方式，也很简单，仅需要进行实名认证，登录平台点击拍摄，他就能完成举报。而且呢是说北京的交管部门呢将组织力量逐一把关调查核实，然后依法处罚。此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随手拍呢向交管部门呢通报交通信号灯损坏呀，还有市政的一些这个跟交管有关系的这种设施故障，交管部门接到信息会核实并且尽快的安排这个维修等方面的一个措施哈。但是有人恶意举报会怎样，那这个想象是肯定的啊。他说如果是举报是恶意的，将依法追究他的责任，累计3次以上半年内他就不再收你这个个人举报信息了。这个事儿呢出来以后呢，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啊，有人说这是优点啊，太好了，以后呢这个大家在路上开车，有些警官们照顾不到的地方啊，违法了那立刻就拍你，人人都可以监督你啊。但是呢也有些人想法，我这个会不会造成一种人想象不到的困扰啊， 对于这件事儿，我怎么想啊？就是我觉得开车上路的人呢，他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不违章，对吧？没人敢保证，这世界上我觉得都没人敢保证，对吧？有时候这个违章啊，它不是出于本意的，而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我就莫名其妙的违章了。而且说实在话，谁吃饱了没事天天我冲着违章去的，对吧？这年头赚钱都不容易啊，你只要交警给你随便贴张条，起码一两百起步，还不说扣分的事儿。所以违章本身并不是车主有意而为之的大部分。不过有些车主确实道德素质比较差，他可以正常驾驶呢，对吧？但是他有怒路症什么的，你也说不定。所以我觉得从大的方向上看，这次措施呢，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一些不良驾驶行为。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之下呢，你没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你不用再忍气吞声了，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举报，那至少对方不敢这么肆意妄为。但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很多司机并不是故意而为之的违章，但也是被人举报的话，那你情况就很纠结，对吧？你法律是法律，但是你有考虑的实际情况嘛，对吧？比如有些车时候车主因为自身有急事，家人或者某些情况突然有问题啊，车内发生什么事你也不知道，你就被举报了，然后各种处罚。我自己个人内心当中啊，我就直接说剖析一下我这个不太友好的灵魂啊，就是挺为难的，让我接受挺为难的，对吧？而且有万一你说有人唯利是图啊，呈现灰色产业，专门举报，就跟碰瓷儿的，很麻烦嘛。就反而还是希望大家路上开车谨慎驾驶，安全第一吧，这个是最重要的。但你也不用担心嘛。再来看一下这个理想汽车回应理想ONE起火，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呢，自燃起火等事故呢，似乎是绕不过去的坎儿。那这次中招的呢是谁呢？是理想汽车了啊，理想汽车不太理想了。8月6号下午，在广东啊肇庆市二广高速四惠连州方向，一辆行驶的理想ONE发生了意外事故，导致车辆起火，两名车上人员留院观察，其余成员呢是人身安全。对此呢，这个理想汽车官方作出回应，那根据数据显示呢，事故发生后电池啊增程器啊没有任何异象，这个事故原因初步判断是疑似铁片的物体呢被高速车辆行驶的时候卷起，并且击穿了高压油管，造成燃油喷溅，并被排气管高温引燃啊，这还是不是他的事儿，是路上的那个有些铁片啊溅起来了，割伤了我们的车。理想汽车表示呢，说现在事故现场还是进行要详细的分析啊。另外呢，还有包括针对特斯拉 Model 3在一线城市销量走高，理想汽车的 CEO 啊李想还说呢，大部分呢人还没理解这个特斯拉怎么赢的。谈到 Model 3对其他车企造成冲击的时候，理想用灭顶之灾来形容啊等等。就说现在外面呢有 Model 3在这边逼宫啊，这个确实是对国内很多车企呢是一个灭顶之灾影响，理想这么说的。对内的话呢，他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很短一段时间呢就这个连续两次自燃啊，理想汽车让大家呢对这个国内的一些汽车的新能源造车势力的这个安全性呢产生了一些这个影响。其实理想这个人我们汽车圈人或多或少都接触过啊，对，有人接触比较多，有人接触比较少，但是理想这个人确确实实是一直在创业，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他的事儿。那这次的这个汽车呢自然谁也没想到啊，真是突如其来，但是在网上的话呢闹得沸沸扬扬，总感觉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新能源着火的事情是比较多的啊。你要说完全的把这个事情抛给路上的路况也不太现实，毕竟你是没卖多少辆车，可是接二连三的这种自燃，以前呢还可以用大数据来说，是因为哎呀我们这个你看燃油车也有自燃的，每年很多，但是你看为什么老定是新能源，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你卖的车也不是很多，但是接二连三发生自燃，比例远远比燃油车要高很多，这是一个国内新能源造车领域当中它必须要现实面对的问题。好吧，那个先说到这儿吧，然后希望理想这汽车早点理想啊。感谢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希望所有朋友们今天过得愉快啊，安全第一。我是董斌，下次朋友们再见，拜拜，下次见。